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官媒上星期五深夜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纪委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周永康党籍，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报告中罗列了周永康众多犯罪线索，其中包括收受巨额贿赂、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等，令人震惊。人们从对周的犯罪指控中可以看到什么？周永康案的审理是否指日可待？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嘉宾的是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好，您好，大家好。
何先生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好，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高见。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两位，就是说对周永康的这个所谓的六大罪状和一条线索呢，各位是怎么样解读的？首先呢，想请听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您的意见。
现在不知道这个线索具体是指的什么。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只有一条是没有在这个审审的罪名里面公布，就是他是不是在他的前妻的死亡过程中间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的认定是确定这方面判不判这个周永康死刑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因素。所以这样的话也是给周永康一个威慑。如果你在前面所执行的这个罪行不认罪的话，那后面这个罪行可能就会加重对你的惩罚，所以这是一个悬念啊。这也可能包括了一些其他涉嫌的罪名，但是至少这个罪名是在我们在几年报道和了解周永康的案件中间一个最大的悬案之一啊。另外就是这个所公布的这个六大罪行，像行贿、受贿啊，这个腐败行为啊，那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各级领导人没有几个呢没有实行了这方面的罪行。周永康关键的这个罪名我们都很清楚，就是说是他违反所谓的组织纪律啊、保密制度或者是泄密。因为这样的话，这样一等这个实行罪名的公布基本上可以说是所谓粉碎四人帮以来一等对最高级官员的一个政治性的一种指控，而不是像传统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经济腐败行为。所以就给了周永康我们长期所认定的周永康的问题，首先不是腐败问题，首先是在党内进行了所谓的朋党互动，首先进行了和中央的这个另外一个主流的这么一个派系进行了这个分裂互动那么主要是反映在十八大之前的这个人事安排，周永康试图建立自己的这个政治势力，在他退休的时候呢，退休之后仍然可以延伸他的政治影响，到处安插自己的人马。那么这样的话，和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和其他的这个政治势力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周永康案件固然一方面他的腐败肯定是真实的，因为没有几个领导人不腐败。但是另外一个他下台的根本原因就是政治的因素，所以周永康案件你应该意义来讲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政治案件，这也显示了中共内部的这个不像他们所宣扬的那么团结。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怎么解读这个六大指控和一大线索？
这个当然比较容易引起这个大家这个竞猜的，当然就是这个泄露国家党和国家机密这一项了。但是他究竟是何时何地向何人泄露，现在好像有各种各样的猜想。我看到有猜说是向薄熙来通风报信的，也有说是他经由情妇来泄露了机密的，还有呢就是说猜他通过亲信向境外媒体和机构 爆料这个权贵家族的财富和立案账户。我觉得最后这个说法有点无厘头，我有点搞不明白。就说如果他把这个权贵家族们的海外资产认定为党和国家机密，这就有点不打自招的意思，就让我想起了当年20多年前有人说，哎，某某总理是个白痴，然后也有这样一个笑话，说这就算泄露国家机密。总之我觉得这样的事儿恐怕是提不到法庭上，也上不了台面的。
是。
所以那么至于其他的几项，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可想的。我想可能这种事儿大概大部分的这些贪腐的官员都会有，但是呢我觉得需要思考的就是说，既然周永康是这么样一个人品低劣、贪贿无义的这么一个恶人、这么一个坏人，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选劣的机制，能够令这样的坏人得以平步青云、高居庙堂？就是我们的党这个一贯伟大、光荣、正确，那是不是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怎么在这个问题上就出了这样的岔子？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思考的。那作为这个周永康来讲，身为这个按党章说的他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这么一个顶层的领导，他为什么要捞取上百亿的财富？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到哪儿去了？这个党组织是如何培养教育党员的？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个，那就是说他给人民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了，可是问题又在于是什么样的体制环境使他这个权力越大、贪欲越盛、品性越恶，最终成为这么样一个人？他本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我们也很难确信说他天生就是一个恶人。那像他这样的贪官还有很多都是苦出身，为什么一踏入这种权力不受监督的党国的官场，就一头栽进这个腐败的酱缸，就走上这条不归路？执政党他对于本党干部的堕落，他负有什么样的政治责任？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思考的。谢谢。
是的，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值得人们思考。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和平，从对周永康的指控和对薄熙来的指控来看，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从而可以预示对他们俩的司法处理有可能有哪些一致的地方，或者说对周永康的处罚有可能会超过薄熙来？
很显然是会超过这个薄熙来的。对薄熙来的指控主要是他在这个腐败问题上面，或者是这个家属的这个死亡案件里面，就是涉嫌的这个杀人案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更多的是从刑事的这个案件上面去指控的。那么他涉及的金额也远远没有了周永康来的这么严重所以从这个指控的这个证明来看呢，周永康判刑的可能性应该是超过这个薄熙来我们一直以来他至少是16年以上到他最大的可能性是死缓，那现在看起来16年以上是不太可能了，那就是基本上应该就是死缓。那会不会再审判死刑呢？从现有的这个罪名指控来看是不足以判这个死刑。一方面呢，就是近几年中国已经比较数量比较多的减少了这个死刑的数量，尤其在贪污和高级官员身上比较少的这个判死刑。根据我们所知是有可能呢给一些贪污犯判死刑的比较严重的，但是应该不会涉及的这个周永康的层次。但是如果周永康不配合的话呢，有可能呢在这个他的前妻方面在死亡事件下功夫。我前面讲的他是不是在他第一个妻子死亡上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那个是决定他死刑的一个根本点 啊，那么如果是他真的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那么判死刑的可能是存在的。如果只是一般性的这个指使或者是知情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周永康判死缓的可能性是最主要的，最大的。那么跟薄熙来最大的一个区别啊，还不在这个金额，而是在政治性的这个认定啊，就是他的这个违反组织纪律、违反这个保密制度，尤其是刚才啊张先生所讲的这个泄露机密啊。那么泄露机密是什么？现在大家都有很多的猜测，但是有一个猜测，我认为刚才张先生是讲的非常的啊这个到点子上，就不可能是泄露这个所谓的这个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庭的这个财富。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泄密的认定的话呢，那变成了一个法庭上的一个方糖，一个笑话。何况加州的这个财富在党和国家或者是国家的法律上面或者是党的这个文件里面，没办法把它认定成为是一个应该保密的东西，对吧？所以外界查在说是泄露这个财富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几乎是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事实啊。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呢，就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呢，那就是跟这个十八大之前的这个人事布局是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他不仅是跟薄熙来有很多的交流，跟徐最浩啊，跟令计划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交流。那么有一些情况是真的就是常委这个层次进行讨论和酝酿的。那么这一段讨论和酝酿如果提前告诉了这个周永康，告诉了他的部署，他的部署就会在人事斗争中间、人事派系的过程中间啊，在这个找关系和后面的过程中间，可以提早做很多的这个准备啊。那么至于他是不是涉及到跟汤灿的这个情报关系呢？那么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很敏感的这个内部的啊情报的这个审判，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开始报道汤灿的这个案子是几年以前啊，就是我们最早披露的。啊，最早披露这个汤灿案件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后来所得到的消息和外界的传言是有一些差别的。第一个是他并不是啊这个日本间谍，最开始是日本间谍，也没有处决死亡啊。那么他涉及的案子远远不止周永康那么简单，他跟很多的这个军内的啊高级将领、高级军官，也跟地方的很多煤老板啊、富人啊，或者是地方的一些领导人啊，都有这个性的关系。但是在这个通奸关系在法律认定上来讲是很难跟他定罪的。后来我们不断的追踪发现，这个汤灿实际上是在湖北这个关在湖北，后来审判也是在湖北。那么他的这个罪名，最近香港有媒体披露出来他是美国间谍。而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呢，他的指控并不是美国间谍，而是这个台湾间谍，判的这个刑期啊15年左右。那么台湾间谍他又是先于军人，一般来讲应该是判死刑的，判死刑的情况啊比较普遍，很多军人因为担任台湾间谍被判死刑。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没判死刑呢？根据我们所追踪了解的情况来看呢，是听说他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很积极的配合工作，而且他所泄露的这个机密呢，并不是非常啊凝重的啊这个军事核心机密，所以后来是判的这个15年。
嗯哼，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呢是中共开除周永康。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第一位呢是湖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中共的反腐闹剧只不过是权力斗争和搞个人崇拜的把戏。为什么中南海没有一个人敢于主动公示自己的财产和家庭收入？纽约时报披露的包括现任几大常委在内的国外的各大家族的丑闻，为什么没有人敢于澄清？三峡工程的电脑虎严重腐败，国外的各大垄断家族为什么没有人敢动？鼓吹阶级斗争的王伟光为什么不主动公示财产？充分说明中共的反腐是选择性的、欺骗性的，做婊子还像逆牌坊，把人民当猴耍，为政客的权斗表演欢呼。中共的红色家族官僚资本、权贵资本、五毛狗才是真正的吃人民的饭、砸人民的锅、喝人民的血的吸血鬼集团。谢谢。
谢谢湖南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第一，真正反 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的，是刘晓波等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当然包括本人全家签署人。特别应提到的是，朴志强、高宇等人，他们还在狱中，提醒习大帝不应只是抓人，也应该尽快释放所有的良心犯。第二，同情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等原中央领导，这些领导的罪行是邓小平、江蛤蟆造成的，是苏共造成的，是毛泽东造成的。提醒习大帝，如果要杜绝四人帮周永康这样的罪犯帮出现，只能有两条路可走，即苏共灭亡的道路和国民党解除党禁报禁的道路，否则第三个犯罪帮正在培养成长壮大中。我的问题是，习大帝看这个 VOA 卫视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卫视安徽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喂。
请讲，叶先生。
喂。
嗯哼，叶先生。
啊，你好，
叶先生。嗯。
我要表达的几个问题，希望你能给我回答一下。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打这个电话进来，我们自己自身的安全会不会受到威胁的？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周永康这个问题啊，他是原来是好像是负责我们中央的这个政法委方面，有政法委这方面的这个工作的。我们作为我们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这个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感觉到一个最主要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法院简直是一塌糊涂啊！这些法官哪里是人呐？这个我对于我个人来讲。简单包括进点，我打个电话给你们，就是抒发一下我内心的痛苦，我真的极度的痛苦，我痛苦的不得了。这个好像是这个周永康是政法委领导这个法院的政法系统的，对我的感觉中，这个中国这种法律啊，简直哪里是为人民办的法律，我们很痛苦很痛苦。这些法官，这些包括越到基层的这些法官。然后的话，就对我身边有些朋友是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些打官司的，那些律师啊、法官呐、哪里是为哪里有公平正义？我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我从小是我活在这个国，我活在这个国度里面。
好，谢谢安徽的叶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为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好，黄生好，我觉得啊，这个。从自己的切身的这个体验来说一下这个反腐啊。98年的时候，我在单位的时候，年终考核，我在全体职工会议上跟领导吵架啊。当时呢，这个领导辱骂我，底下的职工呢，70多号职工，大多数都是大学生，都保持了沉默啊。只有工会主席站出来说了几句，说这是难道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吗？怎么可以领导怎么可以这样骂职工呢？啊，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群众啊，我就对群众这个词有点怀疑。现在呢，过去了十几年了啊，今年又到年底考核了。我听我爱人他们单位啊，是场面非常火爆，在会议上，多数职工都因为这个考核分的问题和领导在激烈的进行辩论。我就很感慨，感觉什么呢？感觉人都在变啊，老百姓这个。小市民越来越少了，而具有这个权力意识的，这个具有公民意识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这社会我觉得还是在发生着变化啊，很感慨。所以说就是只不过许多人就觉得我们这社会变化太慢了，我也觉得还是现在这个具有小市民这个俗气的群众还是为数不少，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国家会发生这个质的变化。我还是坚持什么呢？就是说人的思想革命，还有人的这个，还有这个社会革命，总是比政治革命更要重要啊！这个民主搞不成的那些国家，或者说有低劣民主的那些国家，我认为他都是走了一个相反的道路，而不是盖第一层、第二层，然后再盖第三层，他们都是盖空中楼阁，所以搞得不成功。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谢
谢
余总。
谢谢您，夏德高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我想请您这个回应一下。其实呢，从周永康这个案件里，我们有两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共产党他所宣称的他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一点与他这个现在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为什么越来越远？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这位高先生谈到说，中国呢现在社会仍其实还是在变革，就是说具有公民意识的人这个人数呢是越来越多了。您的回应？
是这样。那么按这个党章，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中国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啊，这个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么一个伟大的党。但是呢，他的领导人，他的顶层的领导人，他为什么要捞取上百亿的财富？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哪儿去了？他是不是还有信仰？他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执政党自己应该思考的问题，就是你们的这个党章写的这么好，那么也有很多人赞成，甚至曾经在历史上加入你们，支持你们，可是现在为什么党会出这样的问题，会出这样的领导人？这个难道这个这样一个体制不应该反思吗？我觉得这个确实应该反思。还有就是刚才那位高先生讲到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公民意识的觉醒，这点我也深有同感。确实自从中国有了互联网以后，所有的这个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谎言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被粉碎。所以你一开口撒谎，马上就会有人出来反驳，马上就会有人让你穿帮。这一点，这种效率和这种这个老百姓的自我教育远远超过了我们现行教育的这种传统的洗脑。这个是洗脑，你也洗不掉的，因为随时有交流，随时有信息。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信息社会还想用原有的方式进行统治，那个是注定不会成功的。谢谢。
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河北的张先生您还在线上吗？河北张先生现在线路有些问题。接下来我们请上海的桂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桂先生您好。
你好，那个关主持人两位嘉宾好，两位嘉宾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学者。那个就是我想说一下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讨论一个具体的事情根本上来说我都觉得意义不大。我的感觉，没有民主的政治，没有权力的监督，所有好的想法都只是一个界限。你要不他就继续并列下去，要不就是还是好的想法也会被革除掉，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我想需要做的是真正去改变这样一个现状。那我觉得光从政治角度来去讨论的话，其实也是很费脑筋的。其实现状其实更可以看到的一个从经济层面，一个从文化层面。就是从经济层面来说，像现在前几天爆出来的6.8万亿的一个债务，包括地方债40万亿，那包括我们现在做出来一个统计数据是在13.7万亿的一个外债，那13.7万亿美元再加上一个40万亿的人民币的那个地方债，那总共是100万亿。100万亿什么概念？就是两年的 GDP， 全国人民两年不吃不喝不消费光劳动，然后还要把东西全部光生产，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出去才能把这个坑填下来。我根本就想象不到这个政权还是怎么维持。你能够要求所有的老百姓两年不吃不喝不消费光劳动吗？我觉得就从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这个政权已经没有存在
了。谢谢上海的桂先生，您的意见我们都已经听明白了。接下来再请湖北的李先生参加讨论。李先生您好。
您好。 你好，刚才这个嘉宾那个张继凡先生谈得很好。关于周文康的，关于周文康的事情啊，我也讲讲我的观点。周文康这个人，我曾经见过，他在前几年在湖北视察，我曾经见过周文康。大家不是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观察过没有？在周永康最后一次出来这个电视台出来的那个时候，路边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他非常那个神态非常不正常，是吧？我已经看出来了，我就知道他周永康肯定有问题。果然不错，所以周永康这个事情，我认为我要发表一下。反正中国腐败确实太严重。不管怎么说，习近平那个反腐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对不对？反腐败不反，防总比不防好，对不对？能够把那个周永康这次打到拿下来，那是我认为已经是相当不错的。
好的。
但是呢，习近平还是有点魄力，对不对？好，谢谢。
好，谢谢湖北李先生。接下来再接一位天津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哎，您好，您好。那个我就说咱这个，就说周永康他是贪污多少也好，他不算话。我请那个和平先生跟那个张立凡先生，都说的中国要想要治好了，都说他不说的，习主席说的依法治国，我认为依法治国没用，应当什么依法治党，给党啊，应当是嘛，给党啊，给那个依法治党，党怎么治法呢？你和他贪污10万，给他判1年和2年的，他家族贪污也给他判，该怎么判？用我要驾驶中国200年没问题，用我要不驾驶，用不了这100年，共产党之乱，你妈大小社会的各班子当暂时位的90%他都贪，尤其是嘛农村，他小破乡长小吃饱主任的，他都贪污在100万、上千万、上亿，客户的你都你说有用吗？我认为嘛用没有，注意依法治党，你贪污吗？
好，谢谢。天津的马先生，马先生认为依法治国是不够的，首先要强调的是依法治党。接下来再接听一位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中国这次反腐运动啊，我高度怀疑，就是权力斗争。因为从一个现象，那个习才后那个家里面超出上吨的外币。这个消息我一听我就觉得很多人很气愤，我一听我觉得可能是里面有猫腻。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老虎早就那个了，他还会把那么多钱放在家里面了？肯定是的，我估计栽赃的可能性很大的。这种反正暗箱操作的下，什么时候事都干得出来，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刚才是云南的周先生。那和平先生，你一直就是在说，从周永康案、薄熙来几个案件来看，其实经济犯罪并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政治斗争是权斗的结果。而且你最近也经常在说，周永康案、还有令计划、还有徐才厚、是薄熙来，他们是中国的新的四人帮，是一个新的政治派别、政治权力斗争的这么一个牺牲品，请你解释一下。
一方面，我们当然就是从直接的角度来讲，他能够反腐败，习近平和王岐山能够反腐败，能够抓一些贪官，大家似乎都很高兴，尤其是普通的老百姓，给予了一些掌声。这个也不能说我们反对抓贪官，反对反腐败。我们所疑惑的是几点，第一点是你整个反腐败的过程中间，首先还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是不是你他子党去打这个平民党的问题，首先你采取的手法是不是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我们知道周永康最大的问题，他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还不仅仅是他的腐败，不仅仅是他的党内权力斗争，他就是滥用这个政法的权利，使这个他所领导的这个10年的政法系统成为这个最近几十年来64以来最黑暗的这个10年。但是问题是，整个抓周永康的过程和最近几年的这个打贪官的这个手段比周永康更先进了吗？比周永康更进步了吗？比周永康更文明了吗？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你不但是抓用非法的手段逮捕了你的官员啊，而且让他们跟他们所曾经打压的老百姓一样的，丧失了基本上的辩护的这个权利，而且你同时打压了这么多的这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知识分子，那么你使中国的人权并没有因为打击这个周永康得到这个改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更加凝重。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人们就怀疑他反腐败的目的和效果是非常的有道理的。而且你没有通过这样一等打击腐败行为建立更好的这个制度，什么叫更好的制度？全世界防备这个贪官污吏，因为每个国家都发生了贪官污吏，只是大小不同，只是规模不同，没有像中国这么凝重，甚至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腐败中国现在这种状况那都是极其罕见的那么其他国家之所以没有这么凝重的一个腐败行为，无非不过非常简单，第一个是有公平的透明的这个法律的制度有受监督的这个权力系统，是受监督的这个系统而且有这个言论自由，有媒体自由，有媒体参与的这个监督，尤其在民主社会里面、自由社会里面这个腐败案件最少的这个国家里面，媒体扮演的这个角色比政府、比政权，甚至比司法系统来的还要这个有力。但是在中国，尤其最近几年，对媒体的打压就比过去更加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你打了腐败分子打了周永康，大家挺高兴，但是另一方面你所表现出来的手法使我们更加担忧。所以很有可能你这样下去很有可能甚至比周永康的时代还要肮脏，还要海岸这就是大家一方面并不反对反腐败，但是另一方面对反腐败的手段和后来的这个后果表示疑惑的很重要因素。那么周永康这个案件咱现在所公布的这个情况完全没有超过我们长期所报道的一个根本核心点，那就是周永康如果跟你们站在一起，跟你们一样腐败而不进行朋党互动，支持习近平当这个国家领导人服从这个你们这个内部的这个秘密的安排，那么他可能就没事正是因为他跟你们可能有一点点分歧，他想建立自己的这个班底，所以你们呢扑上去把他给灭了。那至于讲到徐泽浩的现金问题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些事情我们都一直表示疑惑，因为这些事情都没有经过公正的这个司法的调查，没有经过可以信赖的部门的这个调查，更没有经过可以信赖的媒体去调查，所以这些数字这些方式确实大家应该表示疑惑。假如是真的的话，我认为只能证明这个徐泽浩的贪污腐化行为还是比较低级的，比较农民式的因为真正的贪污腐化分子真正涉及的金额是通过炒股票、通过风险投资通过这个转移这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而且他们的资金根本就不是一个亿，甚至不是两个亿，甚至不是几十个亿那么这样一个金额他根本就不需要通过现金，所以凡是院子里面、家里面烧出的现金是一个亿或者两个亿，其实大家不要惊讶，因为这是比较低级的腐败分子，高级的腐败分子早就不用藏现金了。
好的，时间关系呢，中共开除周永康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媒体罕见点名，另一话恐怕朝不保夕，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